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 Ted。好，今天这一集我们一样邀请到上一节来宾 GG， 要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偏创新、偏自媒体的一些想法。那如果还没有回听上一集，还想要了解更多 GG 的背景的，先可以先暂停，然后去听上一集再回来。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GG。
Hello， 又是我，大家好。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其实很酷，因为上一集我们分享了 GG 在海外的一些工作、一些经历，但是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像是你为别人工作跟你为自己工作的一个差别。那可以先在一开始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目前身为创业家的一个身份，还有你目前在 own 的一个专案吗？
好，我现在呢，就是我去年离职之后，我就是离职的原因是因为我本来就有一个 side project 一直在做，然后它有成长到一个阶段了，我自己设定一个阶段，然后我就离职，然后现在就是做这件事情这样子。那我的 app 叫做 Random Chat， 翻成中文呢就是 Random Chat。 那我们主打的诉求就是让你一秒可以找到一个人聊天，真的一秒，因为你不用上传照片，然后你也不用写字介，也不用写名字，也不用公布性别，你就可以找到人。然后不止一对一聊天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用比如说群聊啊，或者是直播，小型直播的方式这样子在进行。
很酷很酷。其实我听到这个，我们在私下交流的时候觉得很酷，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有写一个交友软体，其实现在载得到，但我没有做到像 GG 这么大。那我就想要用求教的方式来请问，就是说想问你在这个交友软体是怎么让它盈利啊，就是毕竟你离开一定是有一定的信心嘛，是你们的内部有一些付费的服务还是什么吗？
有付费，然后也有广告，因为我们有直播嘛，直播里面会有打赏，还有广告，广告就是一般一般的广告，会就是 banner 这样子的广告。
所以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像，你知道台湾有一个叫我猜你应该也分析过台湾的竞品，就是是不是类似像你一对一文字聊天就有点像那个 WooTalk 嘛，然后一对一的那个语音聊天很像什么 Goodnight 嘛， Goodnight 好像也有直播是不是？现在
对对对
okay, 对 okay, 我之前也是在分析这些竞品。那你觉得啊，就是你现在这一个专栏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比起刚刚提到那几个，他台湾人使用的多吗？
不多，因为我在台湾没有做那个 localize 的优化啦，其实里面的界面根本就只有日文而已。就我们现在主要，我日本我觉得还可以再成长一个，可以再成长一倍以上啦，所以我现在主要在把日本先做起来，然后再做扩张这样子。那先回答你刚刚的问题，最大差别就不用照片啊，不用字介啊。
可是那什么乌头跟关在不是，也就不用照片，不用自己哦。
那他只能聊天啊，我们也可以直播哎。
OK OK，
也可以群聊，对啊，就是其实一对一聊天，我觉得门槛蛮高的。其实
怎么说？你是说个陌生人，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然后你们要聊得很热络，很难这样。
有时候会觉得无聊嘛，然后你就想换个方式，然后想说那不然我就去群聊啊。就是其实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聊，在旁边听也是爽啊。
哦，干这好酷哦。
直播的话就是一个人先一直在那边讲嘛，他真的可以就是很多，比如边开车边直播，或是边听，或者是一个人，我们可以二对多啦，有点像是小型的 clubhouse 这样子。那所以同一个人他就会一开始他进来的目的虽然可能是想要用 WooTalk， 但后来他发现他其实其他东西他更爱，然后就会转到做用下一个功能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增加这个用户的留存啊这样子。
很酷耶。那听众朋友听完会不会蛮多人想要用？可是都是日文的话，我想问未来，就是你日本成长到一倍之后，你有想要回过头来打一些华语市场吗？就不一定台湾，可能 maybe 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之类的。
可以试试，可以试试。但日本的就是市场真的很大，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你觉得你的用户没有很多，然后可能想要跟我学习还是什么，但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最大差别就是因为我在日本做，就这样而已。就是因为他，你看他光是人口就台湾的六倍嘛。
那么多吗？
五倍，1亿2000万嘛。
然后感觉日本的人又比较，就是我刻板印象啊，就是感觉这种就是这种匿名的东西应该会蛮夯的。
就是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吧，他那孤独感是越重的啦。其实就是人跟人的距离是蛮 有距离啊。你说
我同意 我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看一本书叫孤独世纪，他有在探讨的问题，但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欸、应该是我觉得亚洲国家吧，因为你说高度发展国家，日本是高度发展国家没错，可是你说这样美国英国德国北欧那些也都高度发展国家，但是感觉疏离感可能都比我们还好，对吧？
会吗？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我觉得亚洲人，特别是我觉得日本嘛，日本算是一个很极端案例吧，它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跟他们现在的一个社会风气等等的，就比起在国外的感觉，
我觉得日本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特别。我觉得
可是没有，因为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之前你在美国待的话，不是你老外跟你莫名其妙聊天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不会到那么的没有接触吧。
可是那聊天是空洞的聊天啊，那是什么？那是会聊你自己吗？不会啊，你们只会聊天气跟冰淇淋而已啊。
但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互动本来就是这种无意义的互动，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社会它是连这样的互动都没有的时候，那当然是更惨。但你说的确啊，我们讲那些屁话可能它不是太有意义，但是它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动，那社交是需要一个能量释放的嘛，对吧？
嗯嗯嗯。
好，我只是这可能是我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说，自己觉得跟高度发展国家，就是越高度发展国家，的确是越有可能这种社会比较，还是说这种孤独性的出现。但我觉得跟民族性也是蛮有相关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待讨论啊。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就回过头来看这个 build 到整个产品的一个过程，就是。是包含我自己到目前为止都一样有在带一些团队做一些事情，那其实随着我的技术变越来越强，或者说我的经验越来越多，我视野是一直在看嘛。但是我会觉得跟身为一个工程师的成长，这个两方面的成长是差蛮多的，所以想请继续帮我分享说，你觉得从零到一在建立自己产品的感觉，跟你在微软担任工程师去帮公司去建立专案的感觉，你觉得在实务啊还有心态面大概有什么样的差异？
我觉得做产品的部分没有差很多啊，反而你这种小公司一两个人做的东西反而还比较开心简单的，因为你不用说服别人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嘛，先做再说啊，没失败就当做没发生过就好了。但是在大公司里面，其实每一步都要跟人家说，哦，这因为这很棒很赞，所以老板请让我做，这样子就是还比较步步为营，然后要有蛮多 negotiate 要做的啦。然后但是小专案的话，你没有任何的技术债啊，或者是那你的 core base 就那么小一个，就比你要维护一个几十年的 code 比起来，那当然是差非常的多啊，完全不是同一个难度的事情啊。公司学到东西很多都可以用上啊，比如说 A/B test 啊，然后 unit test 啊，然后专案管理啊，就会比一开始你什么都没有，你都没在公司上班过，你就自己开始。其实我蛮难想象，如果没有上班过，我自己开始要怎么做的，真的会，我觉得会反而会比较绕远路。
没有，我们会去上那种啊，有很多那种金石创业的课程，或者是一些零到一的一些，就像你说的、啊，很多东西要自己摸。不过你刚刚说的自己做比较简单，但是你自己在做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可能你做的产品它不是那么的安全系数不是那么的重要吧？那像我们这种假设要做 FinTech， 那这样如果你没有去经历过那种大公司它的英法是怎么建的，好像自己零到一是很难想象，你不觉得吗？
对啊，像你讲的的确，如果你们的产品是可能爆掉会很严重的事情的话，那的确你一开始的工程方面你要考虑的事情就蛮多的，这样子。
就你不能用那种 MVP 来做嘛，你假设你是像这种有趣你跟 MVP 来做，反正啊这种东西它的资料没有那么敏感。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是要做一个比如说 FinTech 好了，你一开始就要把它拉到 production 的 level 去看它整个架构要怎么拉，对吧？就好像有不同方面的一个，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有做过社群软体跟做过跟钱比较有关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跟钱有关，你比较不能像说，我今天好像是社群软体，我开一个 feature 出来啊，爆掉拉掉，这个东西可能它出来就是要有一些 credit 在，对吧？对啊，我其实蛮喜欢你刚刚那个结论，就你觉得说， 很难，就你没有经历过大公司的思维，你其实很难自己去 build 到一些东西、啊、那我就我的看法是，你要嘛就是自己去学嘛，就其实很多东西你做过才知道。你看很多很多东西去卖什么衣服，还是卖有的没的，自己批货那些也没有做过，可是他可能要自己撞出来。那我觉得你去一些体制比较完善的公司去，比较有点像是说，别人告诉你怎么走，那你依循这个 pattern， 你落赛的几率比较低，就是可以过做一个参考。所以我其实蛮推荐蛮多工程师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创业的话，其实我还是会推荐你先去打工一下，就看一下人家怎么用，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啊，刚刚提到这么多，身为工程师嘛，我们是很有能力去快速从零到一，快速建立自己 MVP 啊。那，想问Gigi，你觉得身为一个工程师啊，你会推荐大家去建立自己 side project 吗？或者说你觉得啊，身为工程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在这种快速打样的过程里面？
就是可以赶快先做再说啊，因为你要边做边失败，你才可以发现别人发现不到的 insight 吧。不然如果你还没做之前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蛮浅的。然后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可以认识其他工程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找到你的 partner， 因为对其他可能他有什么创业 idea， 他有创业资金的人，那他如果他本人不是工程师的话，其实很多人他根本没办法接触到这么多像你想象中这种身边全部围绕工程师的环境，其实对某些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对，
同意，真的。因为像我们是一直在这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很多优秀的。但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很多朋友，他们其实想要创业，他们想不出那个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工程师朋友给他们很直接的 insight， 所以他们就是会想出一个，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东西。那我觉得身为工程师就有一个优势，我们可以把一个东西把它具象化。那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尝试去建立自己的东西。那我们都知道嘛，在创新的过程里面其实相当的辛苦，因为他不是像你去打工，反正就知道我这个月就是下个月的几号薪水就会进来。他可能是一个，他更好去具象化你的努力吧。有时候甚至你的努力也不完全会变成金钱，他可能就是不保证这个市场一定会买单、啊、那我觉得压力是蛮大的。想问Gigi是什么动机支持你去持续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边工作一边做自己的 project 一点都不辛苦啊，可能是因为我做的是比较轻量的 project 吧。因为你通常上班会有很烦的时候嘛，这时候你就去做你的 project， 那你 project 做一半很烦，你就去工作啊，所以你就可以转换心情，而且你也没有金钱压力啊，因为反正你有薪水嘛，就是也不用怕这东西会怎样。那如果这东西赚起来的话，你同时有两个收入，那你就会比你身边你上班的人，因为你如果上班的话，你身边可能你的比较标准值好了，就是你身边一起上班的人们嘛，你在同你同一个公司 level 的人这样子。那如果你有另外这个 side project 收入的话，你就很容易收入比大家还要高嘛，你自己会知道，所以你生活满足感也会高啊。然后我想象其实创业辛苦的话，有一部分应该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开始就干下去，就是没有上班然后就直接开始创业的话，就一开始生活水准会比你在上班的同学应该是会差蛮多的、
欸、心理压力还不够稳，还蛮有压力的。
对啊，而且大家可能开始买房买车什么的，我觉得那才是真正压力，是比较的才会来才有压力。那如果你边上班边做，我觉得这方面没什么问题耶，反而是一种优势我觉得。而且你刚出社会，很优秀的上班族跟普通上班族两个生活差不多啊，我觉得。
这倒是真的。
到后面才会拉开距离，对。
这是等到一定的时间点吧，我觉得前几年你要看出巨量差异真的是比较难。我当然还是跟大家说，在这条路上你还是要持续成长，因为我一直觉得软体工程师或者是这种比较偏科技走在前面科技的工程师，我们要绝对是一个持续学习的典范啊，不然你随时后面的人都把你干翻。所以也蛮多听众朋友，因为我蛮多朋友也是想要转职，我也跟他讲说，你不要只看到这一个行业好的一面，其实你要时时去鞭策自己也是蛮重要的。所以不论你是要做 side project， 就是你是要创业，是你要做 side project 成长，我觉得在工程师的这条路上都是蛮需要的。那我觉得这些建议都蛮好。那你觉得啊，如果说今天是一个 想要创业，他的人生中包含我，我们一定要想要有创业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旅程的一些听众朋友，你觉得在我们这种生涯前夕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就先做再说，然后找伙伴吧，找可以互补的伙伴，一定会了解到自己有，比如上班也好处理这个，你可以边上班边看自己有哪些不足，然后又可以在里面找跟你互补的伙伴，我觉得这是上班的 很棒的地方。我觉得一个人这样一直硬干起来真的其实很少啦，你看那些台面上的大公司很多也是两个人一起在研究室在车库里面乱搞起来啦，只是后来比较常上台面可能一个人，但真的没有一个人自己这样做起来，大部分都没两个人。
这就跟做 podcast 一样，一开始你一定要有一些人去鞭策你，不然你知道你自己一个人会炸掉。
真的真的，我就觉得找伙伴然后先干了再说，找一个愿意跟你二话不说先做下去的人，然后这个人如果还跟你的能力互补，那我觉得一定可以干出一点什么了吧，至少在这个时代。
我也同意，这个时代是你只要愿意做，我不敢说一定会成功啊，可是你要搞出一点东西其实门槛是比以前低了，毕竟资讯的时代嘛，你需要花的东西就更少。那我们其实最常推荐的就是大家你可以去尝试建立自媒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工程师嘛，那自媒体你可以把你的兴趣，你是什么机械的，还是你是什么化工，还是你是什么行销，还是你是阅读之类的，你可以去分享自己的做的东西，自媒体也是一种事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东西吧，把你学习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那因为我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宣传一下，如果大家喜欢举举了这么多他的经历真的很丰富，然后这些分享的话也可以在他的频道上面找到。那先请举举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节目。
我的节目叫做半软硬姐妹，然后我们立志做最多妇女听的科技电台。一开始呢，其实我动机很单纯啊，我只是想练习说话，然后想说来做 podcast。然后呢，在想做什么内容的时候，我就想到最近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啦，其实大家如果在关注科技新闻，应该有感觉，是我觉得软体的创新已经到一个有点像是高原期吧，变不出什么新花样。那我觉得下一波的创新应该是会去回去跟硬体结合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也蛮想多了解一下硬体跟半导体的产业，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两个也是在当工程师大学同学这样，然后一起来做，所以我们就是半导体、软体跟硬体三个产业的人的闲聊这样子。
酷，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在就是成人频道前期，那时候我还在 IC 设计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是蛮多硬体的一些分享，就比较不是硬，就是比较偏硬体啊，但是还是硬体中的软体。但我觉得硬体结合嘛，这种万物联网还是整个未来的各种晶片驱动每个装置，这是可以预见的嘛，所以我觉得软硬整合的确就像举举说的，这绝对是一个未来。不论是未来什么机器人啊，什么自驾车什么，都不只是一个纯软的东西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思维它应该要整合各个方面的领域知识，那你的视野越广，你假设你要创业，你真的才有办法去找到之中的交集。那如果各位听众喜欢的话，我们会把节目的资讯放在资讯栏，也欢迎大家就是去涉猎一些新的知识，我相信这种一点一点累积，有一天就会把它连成一条线给你这样。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举举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有兴趣人欢迎收听半软硬姐妹，然后给我们个五星好评，谢谢，谢谢 Ted。
谢谢各位，我们也会把节目的资讯都放在下面，那欢迎大家去参与。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